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星期日表示，在莫斯科所谓的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俄罗斯已经三次部署高超音速匕首导弹。匕首导弹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8年的一次好战演讲中展示的一系列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的一部分。他在演讲中表示，这些导弹可以击中世界上几乎任何的地点，并避开美国建造的导弹防御系统。绍伊古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表示，事实证明这些导弹在三种情况之下都能够有效打击高价值的目标，并称他们是无与伦比，在飞行中几乎不可能被击落。在这次特别军事行动中，我们部署了三次。绍伊古在俄罗斯一号频道播出的采访中说，有三次他表现出卓越的特性。大约在一个月之前，俄罗斯派遣几万名的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袭击了乌克兰西部的伊万洛弗兰基夫斯克地区的一个大型武器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乌克兰人在星期三8月24号庆祝脱离苏联统治独立31周年之前保持警惕。同时，克里米亚又发生了爆炸，一枚导弹在一座核电站附近击伤了12名的平民。泽连斯基星期六表示，乌克兰人绝不能够允许莫斯科在8月24号之前散播失望和恐惧。8月24号亦就是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6个月之后。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视像讲话中说，我们都必须留心这个星期俄罗斯可能会试图做一些特别的丑陋、特别恶毒的事情。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地区州长奥莱克辛尼哈伯说，下个礼拜三该市的宵禁将会延长一整日。在这个经常受到俄罗斯炮击的东北部城市，宵禁通常都是从晚上10点钟持续到去早上6点钟。留在家留意警告，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上是这样说的。世界粮食计划处负责人话给美联社听，美国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加紧从乌克兰购买约150,000吨粮食，以便从不再被战争封锁的港口运送粮食援助。世界粮食计划处执行干事大卫比斯利说，粮食的最终目的地尚未确定，谈判仍在继续，但是作为联合国应对饥饿的机构之一，计划运送的粮食数量是粮食计划处安排的第一艘从乌克兰运往非洲之国的粮食数量的6倍多，那里的人面临饥饿的危险。比斯利星期五在肯尼亚北部发表上述讲话，好似非洲之国地区一样，肯尼亚北部正遭受严重干旱。佢坐低喺一棵荆棘树下，周围系当地嘅妇女。佢哋话俾美联社听，上次落雨系喺2019年。喺接住落嚟嘅几个礼拜内，佢哋干枯嘅社区又面临住一个冇雨嘅雨季，呢个可能会使到该地区嘅部分地区，尤其是邻国索马里陷入饥荒，已经有几千人死亡。世界粮食计划处表示，有2200万人在度挨紧饿。比斯利话，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我认为我哋有可能会宣布饥荒。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正在考虑部署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嚟到增强应对中国的反击能力。外部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讲，这些导弹将会是现有武器的改进，将射程从100公里扩大到1000公里。读卖新闻称，这些武器由船只或者是飞机去发射的，将主要部署在西南诸岛南部附近，能够到达北韩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日本外务省的代表未有立即回应记者就该报置评的请求。 日本對其宣布放棄戰爭的戰後憲法的解釋是，日本只能夠將它的軍隊用於自衛。近年來，日本加大軍費開支並採取更為自信的戰略，但日本未有部署遠程導彈，這是日本對打擊外國領土目標的武器的限制之一。中國海關總署最新公布的貿易數據顯示，北韓在上個禮拜宣布戰勝新冠疫情之前，曾經從中國入口超過100万片的口罩和15000对的橡膠手套。平壤上個禮拜宣布在抵禦新冠疫情戰鬥中取得勝利，全國罹患發熱病的確診病例一共為477万宗。而且自7月29日以來就再沒有報告新的確診病例。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星期六8月20日公布數據，中國7月份向北韓出口了123萬個口罩，價值約$44,307，大大高過6月份入口的17000片口罩。數據顯示，自今年1月到7月，平壤從中國一共購買了1190万个口罩，但是在五月份却没有从中国入口任何防疫或者抗疫物资。在五月之前的几个月里面，北韩曾经从中国大量进口口罩和呼吸机。今年一月到四月，北韩从中国进口了1060万个口罩，将近95000支的温度计以及1000台的非侵入性呼吸機。土耳其有關部門說，土耳其東南部的交通事故救援人員遭到巴士衝撞，至少導致32个人死亡。土耳其東南部加濟安泰普省省長古爾說，一輛巴士衝入一個較早時候發生的事故現場，導致16个人死亡，包括緊急救援人員和記者，另有20个人受傷，目前已經接受了治療。古爾在事故現場說，今日上午10:09左右，一輛巴士客車在這裡撞毀。正當消防隊、醫療隊和其他同事對事故做出回應時，另一輛巴士在後面200米的地方發生撞擊，第二輛巴士滑入這個現場，撞上先遣急救人員，撞傷現場的人。另一方面，畫面顯示一輛貨車衝入加濟安泰普地區以東大約260公里的馬爾丁布德里克區的一個事故現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下星期进行案件管理聆讯，届时将不设陪审团，由3名指定法官审理。另外一宗港版国安法案件，民主派初选案，黄之锋、戴耀廷等29名被告表明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其余18名被告不认罪，交付高等法院审讯。据了解，该案由于涉外因素，同样不设陪审团。有学者质疑，港府担心陪审团会左右裁决，先将两件案件交予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3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涉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8月22日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聆讯，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换句话说，不会有陪审团。2020年7月，香港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票。其后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参与初选的数十名人士，并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7人。8月18日，综合早前多次聆讯，47名被告中有29人表明会承认控罪，会交付高等法院判刑。认罪的被告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人。其余18名被告不认罪，会交付高等法院原讼庭审讯。全部47名被告被控于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期间，串谋他人志在颠覆国家政权，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按计划在当选立法会议员后滥用职权，蓄意不履行职责，控制议会，瘫痪政府运作，迫使行政长官辞职。 同黎智英案一样，香港律政司指示初选案不设陪审团，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据了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提出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港版国安法第46条，律政司司长可以基于保护国家机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审员和家人人身安全等理由发出证书，指示审讯无需陪审团。证书发出后，高院应当在没有陪审团下审讯，并且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去年7月，第一宗港版国安法案件宣判，被告唐英杰因为煽动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成，判监9年。该案不设陪审团的原因包括涉及陪审员安全和妨碍司法公义，但是并未提及涉外因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他对于所谓的涉外因素感到费解。
民主派初选基本上是民主派一班人，一班民主党或者其他的政党本土派组织或者这样说，本身协调的选举来的。过程里面我就看不到有什么涉外因素。当然你说在那个过程里面有个别的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的，包括一些大律师、一些律师，他们有参与做比意见，那这个是真的。但是你说即是涉及外国势力啊，所谓涉外因素，我觉得是完全是子虚乌有，乱咁讲。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8月17日对多间媒体表示，陪审团没有接受过法律训练，在处理政治敏感案件嗰阵难以摒弃自身政治倾向，有可能影响审判结果。其他国家亦曾有敏感案件取消陪审团。他认为即使有陪审团亦未必代表100%公正。他对香港法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有很大信心。香港时事评论员法律界人士桑普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民主派初选案被指有涉外因素不明所以。
那你如果说有涉外的因素，这个地方都是需要说你先去审判。
桑普说，即使是有涉外因素也都应该先审判，到发觉有涉外因素的时候才决定后面怎样做，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理由。而且现在有个倾向，就是所有归于国家安全类别的案件都是跟外国势力有关。香港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因为参与2016年农历新年九龙旺角骚乱，2018年被裁定暴动及袭警罪成，判监6年。桑普相信梁天琦案的裁决被香港司法当局引以为戒。
是为什么50多年来他当了资深大律师这么久都从来没有
发表过这个意见？桑普说，不明白为什么汤家骅做了资深大律师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发表过类似的意见。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宗案件，他都觉得陪审团是不对，那为什么从来没有在法庭上发表过这方面的评论呢？桑普说，中共这么讨厌陪审团是始于梁天琦案。2016年的案件当中，陪审团的审判导致他部分控罪不能成立。陪审团是跨年龄和政治倾向的，他无法好像国安法指定法官那完全倾向党国喜欢的、共产党喜欢的那种结论去判案。曾经有过陪审团参与的具争议政治案件，是不是全部要重审，推翻当时的判决呢？学者钟建华亦都认为，陪审团没有接受过法律训练，有可能影响政治敏感案件裁决的讲法站不住脚。
全世界陪审团都是没有法律训练的啦，可能是吧？那你即是说整个法律制度即是不行了。而他也讲说漏了嘴，现在你将这些人用刑事案法例来检控，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检控。任何争议都有政治性的啦，强奸案都有政治性的啦，在美国很多法例涉及白人黑人的都有政治性的啦，是吧？那所以其实你不可以用这个理由。而事实上在那个陪审团的组成过程，两边的法官都是有一个程序可以让他们去即是筛走一些他们觉得不理想嘅一啲即系陪审团嘅候选名单嘅人嘅，而陪审团作决定嗰阵时咧，亦都由呢个法官作引导嘅。
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审讯过程中，陪审团代表的是社会的良知，审讯汇聚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背景、良知、常识、经验的人士，在不同角度下用社会的道德作出判断。钟建华认为，黎智英同民主派初选案不设陪审团，反映港府的真正意图。
陪审团呢，就会即系将一啲公民嘅谂法同埋判断咧带咗入个裁决过程里边。陪审团最终作呢个判决咧，除咗呢啲咁嘅法律观点之外咧，就要将边个系可信呢个唔可信呢啲问题咧，系诉诸一个所谓常识。咁而家问题，政府就唔肯面对常识，唔敢面对常识啫嘛。咁而家嘅政府根本上就有咗政治意图，要打压甚至迫害呢班人，所以就唔敢。亦都唔想面对常识，所以咪要用各种理由，连陪审团都唔做咯。
时事评论员桑普就认为，港府处理两宗港版国安法案件，已经将常识同良知摆低。佢认为最具争议嘅唔系陪审团设立与否，而系国安法指定法官到底系点样挑选。
那司法独立的地方是在于说，每一个法官。
桑普
說，
所謂的司法獨立指的是司法當局不會設立另類法庭專門處理某類案件。港府非常取巧，不設國安法庭，但是就設立國安法指定法官。最大的問題是，三名法官都是獲得中共首肯。到現在為止，港版國安法相關案件沒有一宗是被判無罪的，整個審判變成一個儀式。国安法指定法官只是一个演员，负责按照某些人写下的剧本去定罪。由于接连有港版国安法案件不设陪审团，外界关注香港律政司会不会受到法律挑战。有分析就认为，根据以往经验，被告难以透过司法复核挑战律政司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近年来，国家安全这个字眼和概念在中国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无论在中国媒体的报道里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宣传当中，定是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讲话当中，尤其是在2014年4月15号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之后，都是这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4月15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好像发起了一场全民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运动。中国官方发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附导材料，不单止引述了习近平所讲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指出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强调话，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越是国家和民族处于重大关头，就越需要发挥思想理论的引领作用，强调中国正处于所谓的重大关头。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认为，自从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中国内部的反抗只是持续在低水平或者不满的人的潜在挑战方面。由于中共的合法性并不是建立在选举和司法的程序上，而是建立在统治的绩效基础上，所以中共必须要在经济上持续表现良好。
I think the CCP, they sort of know this.And so I think this creates,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a sense of anxiety.
吴志远话，佢认为中共知道呢一点，所以佢认为中共嘅焦虑感咧亦系由此而产生。吴志远认为，正系由于呢一点，中共一直处于焦虑当中。但系吴志远亦认为，佢并冇睇到实际证据显示呢啲威胁正在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加严重，只系有啲小型嘅抗议，或者喺之前发生嘅由于银行房屋抵押贷款嘅欺诈而引发借款人断供嘅规模稍为大一啲嘅抗议。
But what I don't see, what I haven't seen, is any evidence that these things are consolidating or coalescing into a broader anti regime movement.
吳志遠話，但係佢並冇睇到有任何嘅證據表明呢事情正在整合或者聚合成為更廣泛嘅反政權運動。咁雖然係咁，美國《紐約時報》嘅首席中國記者儲伯亮最近喺一篇報導當中話，中國正在退回到過去曾經經歷過的恐怖時代，警惕好容易就升級為偏執，有關官員甚至處理地方問題的時候，也要將它視為意識形態顛覆者和外國敵對勢力所為。儲伯亮舉例說，今年上海的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間，有人敲鍋抗議，居委會就用大喇叭警告居民不要受到所謂境外勢力的煽動。境外勢力或者境外敵對勢力，這種概念似乎已經深入了部分中國人的骨髓。部分中外交官被稱為戰狼外交官，都是 以憤怒去對待美國和西方而出名。最近的一次發生在2022年8月14日的早上，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事徐學淵在和部分訪問抗議者互相對罵的時候，他罵訪問者，你就是美國人的狗，就是一條走狗。而在中國國內和網上，無論是鄭州大水、江蘇鐵鏈女，地又說唐山燒烤店打殺人事件，以及各種公民維權行動當中，都出現過外國媒體記者受到圍堵的情況，都出現過由於在境外社交媒體發帖或者轉帖而被公安傳訊甚至拘留的情況。網上都有人呼籲大家不要受到所謂境外勢力的操控，不要被境外勢力遞刀子。这种情况是颇为普遍。
I don't think that there really are hostile foreign forces that are meddl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说，他不认为真的有外国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而他认为这个主要是共产党讲的一个虚构的谎言。习近平所讲的所谓国际大变局，他的基本脉络就是，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时代的主题，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危机重重，又指西方之乱不断上演，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问题，而同时又指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又说国际格局明显是东升西降。但是中国官方一再提醒中国人说，要清楚睇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絕不甘心同坐視主導地位嘅喪失，必然處心積慮，不擇手段打壓中國。我哋必須要保持戰略定力，發揚鬥爭精神，決不屈服於任何外部勢力，決不擔下任何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嘅後果。咁習近平似乎係要中國人意識到中國崛起令到西方國家坐立不安，所以要打壓中國，所以必須要對抗美國，對抗西方。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顺安认为，这种做法似乎是根植于共产党的历史，在当代使用起来亦相当方便，独裁政权都会这样做，他们会制造敌人。
We are keeping you safe from hostile foreign forces who would seek to hurt you or to ruin your life。
费瑞安说，我们保护你免受境外敌对势力的伤害，他们会试图伤害你或者毁去你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令到共产党继续掌权的说辞和传言。费瑞安又说，虽然美国亦有人认为美国不喜欢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很强大，实际上一个国家的行为是更加重要。
Canada is also a pretty powerful count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does not care because Canada conducts itself。
费瑞安说，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真的并不在乎，因为加拿大的行为方式符合美国所珍视的价值观。很多其他美国合作伙伴也是这样，例如日本，不是2000年代并没有说好像在1980年代这样引起同样的担忧。不过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认为，中国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怀疑和担心是不无道理，这种势力一直存在。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all purely a fabrication。
吴志远说，他不认为这个完全是捏造的，他认为单是根据历史，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的动机存在了一种切实的怀疑。吴志远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外交政策精英确实是怀疑美国有对抗中国、压制中国，并在最后在中国改变政权的计划，这个并不是纯粹为了增加安全支出而制造出来的观点。 吴志远话：喺冷战当中，美国采取咗对中国嘅压制政策，直到今日依然有人坚持呢种观点。但系吴志远同时认为，习近平同中国上层利用呢啲怀疑，以此作为基础，将佢哋扩大，以便喺中国国内同统治方面实现其他嘅目标。
She and his fellow elites doing is sort of exaggerating or trumping up or using。
吴志远话。習近平同佢嘅精英同僚所做嘅有啲夸大或者捏造或者利用美国同西方作为敌人嘅想法，用佢嚟证明某啲事情嘅合理性，并且系推卸责任。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记者举例话：喺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阶段就出现过呢种情况，咁当时好多国家批评中国造成疫情扩散，但系中国通过宣传散布捏造嘅谎言，而且允许呢一种谣言喺中国存在。结果新冠肺炎疫情突然间变成了是美国的错，美国就成为恶魔。吴志远就说，中国和习近平这种做法可以推卸责任，分散公众注意力，当然亦可以证明增加军费和维稳费用是必要是合理。关于中国借助外国势力推卸责任，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亦持有同样的观点。
I also think that it's quite convenient to blameproblems in society on some outside force or some particular scapegoat or group of
费瑞安话，佢认为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某啲外部势力或者某啲特定嘅代罪羊或者系一班人系好方便嘅，呢个系我哋一次又一次使用嘅剧本。咁对于嗰啲试图保住权力嘅国家同政治精英嚟讲，呢个系一个普遍问题。中國就強調自己面對國際形勢複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要加強憂患意識，要主動採取措施，要找住機會，要做所謂下好先手棋，爭取主導國際航向。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认为，刚刚好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行动主动引发了很多国家的不满和警惕。
Most recently, of course, the crisis over Taiwan and the threats that are coming directly from the Chinese military.
费瑞安说，最近当然是台湾危机和直接来自中国军队的威胁。他认为正在引起美国合作伙伴担忧。他们以前都是犹豫不决的，佩洛西访台期间就连东盟各国领袖都对中国行为发声表示不满。费瑞安认为，中国的行动显示出中国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他们应该能够为所欲为。他认为这个对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来讲是一种冒犯。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五分析人士就话，中国一方面强调危机四伏，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好似系矛盾，实际上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令到中国人相信中国系最好嘅，只要听党嘅话就会越嚟越好。习近平同中国共产党强调，世界而家系喺度乱紧，西方正在乱，而中国就越嚟越好。而佢哋认为呢一种大好形势，刚好就系中国优越嘅制度造成嘅。2019年9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讲话当中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而这个其中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按照中国官方现在的说辞，就是东升西降，就如同当年毛泽东所讲的东风压倒西风。在毛泽东时代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公布当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而在今日，习近平就对中国人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分析人士就说，中国因此得出的结论，需要加强军力，加强对内控制，维持稳定，以便更好地利用国际大变局去取得在国际上的导航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分析人士又指出，在国际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就是中国引领世界。在这里，中国不但指不否认国际大变局主要是中国引发，而且表示乐见其变，因为机遇难得，中国可以善加利用。 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一家注册没几耐的香港企业收购一家英国涉及军民两用科技的公司。在新法例今年设立后，英国已经是第三次引用相关的法例阻止类似的收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引用国安法例，禁止一间在香港注册只有一年的公司收购一间涉及敏感科技的英国公司。英国商务大臣关浩庭8月17号星期三发声明说，引用今年年初生效的国家安全与投资法，禁止香港注册公司香港超产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英国电子设计公司 PUSIC。 声明指出， PUSIC 设计的软件可以用作制作电子设计自动化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用作制作军民两用的晶片，应用在建立国防或者科技技术，因此这一宗收购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PUSIC 在2000年成立，总部设在碧仙图，在英国纽卡素、日本东京和美国圣何西都设有办公室。香港超产控股有限公司在2021年8月11号在香港注册，除了公司注册基本资讯，网上相关资料有限。英国在2020年已经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禁止中国网络设备供应商华为参与英国 5G 基建建设。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立法之后，英国政府在5月底决定就当地最大的半导体公司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被一间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司文泰科技收购，启动国家安全审查。在7月中，英国政府又引用同一条法例禁止北京无限远景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曼彻斯特大学旗下公司视觉传感技术 SCAM5 和 SCAM7， 同样因为涉及军民两用科技，可以应用在建立国防或科技技术，对英国国家安全有影响。根据泰晤士报报道，相关技术可以应用在军事无人机或者导弹上面。两名保守党党魁候选人卓维斯和森伟成正在竞争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两人都表示会对中国更加强硬，保障国家安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在去年1月，有10名的共和党众议员是支持弹劾当时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随后对他们是发起了一系列的猛烈抨击。在这10名的共和党众议员当中，部分宣布退休或者是初选失败，只是有两个人有可能是留在国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去年1月，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就快会结束的一个星期前，众议院10名的共和党人加入了民主党人的行列，投票弹劾特朗普，原因是他煽动了1月6号发生国会大厦骚乱。特朗普对那些胆敢反对他的共和党人发起一系列的猛烈抨击，一年半多之后，他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成功复仇。在这10名投票支持弹劾的议员当中，4人选择退休，而不是在艰难的党内初选中面对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还有4个人最近几个月在党内角逐中被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淘汰，所以他们亦都将会离开国会。10个人当中得以进入11月份的中期选举，并面对民主党对手，也都争取继续连任的只剩下2个人。众议员的一届任期是2年，最高调的特朗普反对者黎兹·切尼星期二8月16号在初选中惨败被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哈利特·哈格曼。哈格曼支持特朗普已经被凿穿的讲法，亦就是他因为窃取选举才没办法再连任4年。切尼败选之后，特朗普露出了胜利的欢欣，在国会对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以及对特朗普2020年11月败选之后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所进行的调查中，切尼起到关键作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选举中击败了特朗普，在切尼星期二以超过2-1的大差距败选之后，特朗普在他的社交真相平台上说，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美妙的结果， 並且是徹底對調查蘇聯事件的政治庸才和惡棍非特選委員會說不，黎智撤離應當為他自己、他的行事方式和他對其他人的那種假裝聖潔的惡毒言行而感到羞恥。特朗普說，如今他終於可以消失在被人遺忘的政治荒原的深處，我肯定他在那裡會比他現在更加幸福。多謝你，懷俄明。撤離並未氣餒的，他星期三早上說他正考慮在2024年參選總統，不要被特朗普再度問鼎白宮。特朗普已經大範圍地釋放出信號說他將會再度競選總統。不過對特朗普來說，擺在面前更加緊迫的問題是好幾項州和聯邦當局的調查，調查涉及他試圖推翻2020年選舉的行為，以及他在國會騷亂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聯邦調查局還在查看當局發現他存放在佛羅里達州濱海的海湖莊園的高度國家機密材料，而紐約當局正在調查他的全球房地產帝國特朗普集團在他就任總統之前的運作。撤離經常誓言他將會竭盡自己的一切能力來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宮，然而不清楚他是否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吸引到足夠的追隨者。79歲的拜登已經表示他計劃尋求競選連任，不過一些民主黨活動人士說他們希望本黨在2024年提名更加年輕的總統候選人。有一位投票支持彈劾的共和黨人挺住了特朗普的怒火，他是美國西部華盛頓州的丹紐豪斯眾議員，他在黨內初選中擊敗了特朗普支持的挑戰者，將會在11月份的選舉中與民主黨人道格懷特對決，紐豪斯被看好將會獲勝。加州的國會眾議員大衛士亞拉杜亦都曾投票支持彈劾，但出於某種原因特朗普未有將目標對準他。雖然他講到國會騷亂時說這位前總統毫無疑問是那場災難事件的一個驅動力，在6月的初選中特朗普未有支持任何反對亞拉杜的共和黨人，這位已經任職四屆的眾議員將會在11月份面對一位民主黨對手，他所在的國會選區傾向於民主黨。除了撤離之外，在最近幾個月的黨內初選中被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拉下馬的共和黨眾議員，還有華盛頓州的傑米埃雷拉博伊特納、中西部的密歇根州的彼得麥耶和南部南卡萊羅納州的湯姆賴斯。其他投票支持彈劾特朗普的四名共和黨眾議員決定退休，他們是密歇根州的弗雷德·阿普頓、紐約州的約翰·卡特科、伊利諾伊州的亞當·金辛格和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安東尼·江薩雷斯。和撤離一樣，金辛格亦都是特朗普的高調批評者，並參加了調查1月6日事件的國會委員會。其中幾位決定急流勇退的議員說，特朗普的支持者經常因為他們投票支持彈劾而對他們發出惡狠的威脅。江薩雷斯近一年前宣布不再競選連任時說，他擔心妻子和細路仔的安全。在眾議院表決對特朗普進行彈劾之後，參議院經過表決宣布他無罪，不過有七名共和黨參議員在彈劾審判期間投票支持將他定罪。彈劾審判發生在拜登就任總統之後。這些共和黨參議員當中只有一個人，也就是阿拉斯加州的麗薩·穆爾科斯基參議員，今年面臨改選。他在星期二的選舉中得以更進一步，在11月的選舉中面對特朗普支持的挑戰者海利·奇巴卡。星期二的初選有19名候選人，前四名晉級參加11月份的選舉，穆爾科斯基比奇巴卡領先了4個百分點。
美國一家網絡安全公司說，一個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黑客組織過去三年持續針對全球的人權組織、智庫、新聞媒體和多國政府機構進行網絡間諜活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總部位於麻薩諸塞州的網絡安全公司 Record Future 星期二8月16日發表報告說，過去三年來一個名為「紅色阿爾法」的黑客組織註冊了幾百個冒充目標組織和機構的域名，利用虛假登錄網頁進行釣魚攻擊，竊取用戶名字和 密碼等登錄的憑據。報告說，這個下核組織的目標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國際人權聯合會、自由亞洲電台、麥卡托中國研究所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智庫、政府機構和人道主義組織。報告認為，紅色阿爾法很有可能是為中國政府從事網絡間諜活動的私人承包商，因為這個組織進行了憑據竊取攻擊目標，與中共的戰略利益互相一致。報告指出，隨著台海局勢升溫，美中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緊張關係加劇，這個黑客組織過去幾年來尤其對台灣的機構感到興趣。美國在台協會、台灣的民進黨、國防安全研究院和外交部等都是他們的目標。此外，報告還發現該組織對巴西、越南和葡萄牙的外交部以及印度國家信息中心進行了憑據盜竊攻擊。紅色阿爾法至少自2015年以來就一直處於活躍的狀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2018年首先揭露了這個黑客組織針對藏人社區的網絡行動。 Recall the Future 較早前亦都追蹤到這個組織針對藏人社區的兩個網絡攻擊。普華永道在去年一份報告中說，這個組織不斷擴大目標範圍，除了針對個人和宗教少數群體之外，還包括公民社會組織和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 Recall Future 表示，他們最新的發現顯示，紅色阿爾法在進行網絡攻擊時仍然在使用過去的手段，包括重複使用同樣的域名、IP 地址，甚至是已經被網絡安全專家揭露的域名註冊信息，而且一些線索亦都指向位於中國境內的行為者。 Recall the Future 的報告舉例說，紅色阿爾法用來註冊虛假惡意域名的一個電郵地址與一間現在名為江蘇君立華域信息安全技術股份公司的中國信息安全公司有關，這間公司與多間政府所有的企業有業務往來。江蘇君立華域信息安全技術公司未有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置評請求。紅色阿爾法黑客行動的影響尚不清楚，但是 Recall Future 的報告認為，鑑於中國共產黨對維吾爾人、藏人以及其他宗教少數群體的人權侵害，將人權組織和弱勢群體作為攻擊的目標，尤其令人擔憂。報告建議這些組織和機構採取一些措施來降低紅色阿爾法網絡攻擊的影響，包括整合網絡入侵識別和防範的系統，使用多重要素驗證方式登錄電腦系統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有五家的國有企業近日宣布將從美國退市。有分析認為，此舉將會給予中國更多的談判空間，為與美國達成審計協議鋪路。但亦都有分析說，這個突顯出雙邊談判陷入困境，可能有更多國企和私營企業陸續退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在8月12日，中国人寿、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铝业和上海石化发表单独声明，说将会今个月稍后申请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这五间国企都表示是自愿退市，理由是在美国上市的证券交易量有限，并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需要承担管理负担和成本。路透社在8月15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被视为掌握敏感数据的国有企业从中国退市，可以令到中方在谈判当中作出更多妥协，中国可能准许美国监管机构审计中国公司的账目。美国和中国就中概股审计权限长期交锋，美国监管机构一直要求完全查阅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但是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服从要求。今年3月起，美国监管机构陆续公布不符合审计要求的临时名单，已经有超过100间中国公司被纳入，包括上述5间中国国企以及京东和拼多多等中国科技巨头。连续3年并不符合美国审计要求的中概股面临被美国强制退市的风险。智囊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罗谷对美国之音说，五间中国国有公司宣布他们退市意图的协调性质非常明显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以推进并且作出这项重大措施。中国证监会上个礼拜5日一份声明当中就表示，这五间中国公司作出退市选择是出于本身的商业考虑。 據英國金融時報上個月引述知情人士報道話，為了確保部分中國公司能夠繼續在美國上市，中國官方正在考慮將中國公司分類，分為擁有非敏感數據、敏感數據以及秘密數據的公司。報道話，擁有秘密數據的公司必須要退市，而擁有低風險數據的公司可以將審計底稿提供給美國的審計機構。擁有敏感數據的公司可能通過營運重組的方式，例如將數據外包給第三方，再接受美國的審查。在之前，在中國監管機構的壓力之下，中國的叫車巨頭滴滴出行在上市只是6個月之後，決定在去年的12月從紐約證券交易所退市。部分分析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政府擔心滴滴的大量用戶數據會暴露給美國。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金融學教授李德就預計，中國國有和擁有敏感數據的私營企業都將會從美國的交易所退市。李德對美國之音說，無論是怎樣，這些公司可能在未來一兩年內不得不退市，而他們自願退市避免了任何有關強制退市的負面宣傳。上述五間中國國企宣布將會退市之後，他們在美國的股票一度出現 5% 左右的下跌。中概股的整體市場情緒受到壓制，目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國企還有中國東方航空和中國南方航空。部分分析的認為，中概股匆忙離開美國市場，反映出中國和美國的審計談判缺乏進展，中國公司在為被美國市場驅逐之前提前作好準備。美國哈佛大學的法學教授弗里德對美國之音說，他對中國是否會開這個綠燈持有懷疑態度，部分原因是主權問題，部分原因是中國擔心敏感信息泄露，部分的原因是中國更加希望他們的公司在中國內地或者香港，而不是在美國上市。華盛頓的監管機構在與北京的談判當中展現了強硬的立場。美國證監會說，全球幾乎所有司法管轄區都遵守在美國上市的審查協議，只有中國和香港並沒有允許到。这个话题在中国的瑞幸咖啡在2020年被爆出财务造假之后进一步发酵。该公司最后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并且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加强对中概股审核的法律。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 PCAOB 的主席威廉姆斯在上月底说，和中国的任何协议都需要确保 PCAOB 能够彻底地审查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威廉姆斯在一个网上活动说，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 PCAOB 将会遵循美国法律，而美国的法律明确规定，我们必须能够完全查阅我们选择检查或者调查的任何公司的审计工作文件，并没有漏洞亦没有例外。同时，美国和中国日益紧张的政治经济关系亦为双边审计谈判增添了难度。罗谷说，美中关系迅速下滑的现实最近是由佩洛西访问台湾推动，这个无疑导致北京，但亦导致华盛顿采取越来越强硬的路线，远离任何妥协。加拿大瑞尔森大学全球管理研究项目的助理教授辛格认为，谈判的症结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竞争，这个推动了两国经济的方面走向脱欧。辛格对美国之音说，两国之间的主要挑战主要是经济方面，中国是一个全球新贵，正在挑战美国在全球商业尤其是技术领域的霸主地位，中国正在采取行动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过去几十年里面，大批中国公司前往美国上市，从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美国金融市场收益。据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统计，截至今年3月，有216间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总市值大约是1300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金融市场对中国公司的依赖非常有限。李德教授估计，中国股票最多只是占美国股票的 3%。离开美国股市的中国公司通常将香港作为下一个交易的目的地，这会释放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在香港购买股票，符合中国政府重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意图。中国的零售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上个月底宣布将新增香港为主要的上市地，这个为阿里巴巴被纳入港股铺平道路。如果阿里巴巴过渡顺利，更多的中国公司可能会追随类似的转换途径。刘谷说，阿里巴巴显然是为他们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之后的未来而作准备， 通过转向在香港的双重一级市场上市，他们将会能够利用中国投资者的资金进行未来投资。还有部分中国公司寻求在其他外国市场上市的可能性。中国证监会在今年2月发布的新规定说，符合条件的深沪交易所上市公司可以申请到英国、瑞士、德国等境外交易所筹集资金。据彭博社在星期一的报道，至少四间中国公司正在探索最快今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包括中国能源饮品制造商东鹏特饮，该公司计划筹集$5亿的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上个星期在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行的军事演习，大力是展开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近日有美国媒体报道说，解放军的新型潜艇已经部署到直面台湾的东海舰队。相比之下，台湾目前只有四艘的潜艇，其中两艘是二战期间存留下来的古董。多位军事专家说，台湾潜艇作战能力和规模都远远落后，需要联合盟友是获取技术和人才，同时都要大力发展水雷、反舰导弹等不对称作战的武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美国潜艇专家萨顿8月11日在海军新闻网站上面发文说，中国海军最新的潜艇已经在7月服役，他所在的东海舰队直接面对台湾，负责该区域的作战行动。上述报道说，这艘隐形潜艇的部署地点距离台湾仅约500公里，总同日本的岛链相对。该新型潜艇代表了中国常规潜艇的技术最前沿，它最早于去年5月曝光，属于 039A 型原级潜艇的新变形，在武汉建造并航行到上海进行装配。在下水一年多之后，该艇就已经服役。这些对于一种新型潜艇来说是非常快的，萨顿写着话。外界猜测中国新潜艇的围壳内部可能装有新型垂直发射系统，但是萨顿认为不是几有可能，它和早期的原级潜艇大同小异，这艘潜艇很可能携带和其他早期型号相同的鱼雷同鹰击18超音速反舰导弹。萨顿又说，这个新潜艇具有独特的围壳设计，它令到人想起瑞典 A26 潜艇的设计，但是绝不是照抄的复制品，后者要等到2024年才下水。他又表示，解放军海军已经有最大的不依赖空气推进潜艇的舰队，该潜艇还搭载有拖引声纳系统，水下存活和探测能力大幅提升。捷克智库国际关系协会关注台湾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廷伟河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无法确认039型最新潜艇是否已经部署在台湾附近。潜艇部署和行动是任何海军中的备中之备，但是台湾、日本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担心中国海军潜艇舰队的扩张速度。中国最近在台湾附近的海军演习之中使用的所有潜艇都值得关注，由于它的隐身性，潜艇非常适合进行封锁或保护用于两栖攻击的水面舰艇，或在入侵之中发射导弹，或用于对付前来援助台湾的盟国伙伴国家和海军。美国智库约克郡研究创始人、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蔡斯克罗波西对美国之音说，能够隐身的潜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武器平台，这些事关台湾和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宏祥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解放军战机侵入台湾领空和水面战舰在12海里领海附近构成的威胁，中国潜艇很有可能在台湾海域附近活动，但是台湾国防部很少公开这些活动。美国第七舰队14日发表声明说，8月13日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前沿部署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上面的水兵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的时候保持了该舰的战备状态和他搭载的第五舰载机联队的杀伤力。 廖宏祥表示，解放军新潜艇039CD 型，据称非常安静，亦都会对美国海军嘅水面资产构成重大嘅威胁。佢举例话，2005年瑞典哥特兰级潜艇对新服役嘅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咗一系列嘅模拟攻击。哥特兰级潜艇在演习之中多次发射鱼雷，而美国反潜系统从未发现，这些表明先进的潜艇可以严重威胁有价值的水面战舰。廖宏祥又指出，2021年解放军出动战机961架次的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 17% 是运八反潜机的变体，鉴于它在台湾附近出现的频率异常高，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或其他国家的潜艇可能会在台湾海域巡航。由于台湾的四艘老式的潜艇已经过时，并且不是有可能保留太多的战斗力，解放军亦都很可能一直在台湾附近和他的潜艇部队进行反潜战。根据隶属美国国会的国会研究处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它的潜艇部队现代化，它潜艇通常装备一种或多种的武器，就是反弹巡航导弹、扇导和尾流自导鱼雷和水雷。美国海军情报局预计，中国的潜艇力量将会从2020年的66艘增加到2030年的76艘。台湾海军目前只有4艘常规潜艇，其中2艘加比级海豹号和海狮号是二战时期开始服役的老式潜艇，另外2艘剑龙级潜艇海龙和海虎号设计于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引进，并经过和中国的外交角力之后加入了台湾海军。廷米赫指出，台湾在80年代获得的潜艇虽然经历了实质性的升级，可以对入侵者造成伤害，但是几乎没有威慑力，而中国现在拥有的大约60艘常规潜艇可以用作加强海上封锁、攻击水面战舰、猎杀台湾潜艇。据台湾媒体7月报道，台湾自造潜艇计划原型舰在2019年5月开工，消息人士透露装备筹获阶段已经进入稳定期，船段组合作业将会在今年9月开始，预计明年9月下水，最快甚至可望提前到6月，自制率大约是40%。美国海军潜艇前升级技术员史特恩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2艘剑龙级潜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还是在度运行的潜艇，甚至不确定能不能够发射武器。虽然他知道海龙级正是在升级，配备更现代化的桅杆和天线，他想台湾的新型本土防御潜艇将会在其他国家帮助之下采用最新的技术，就是非穿透式潜望镜 UHF 卫星通讯、最新的 ESM 电子支持系统等。路透社去年11月披露说，中国多次阻止其他国家参与这个项目，不过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的厂商和专业人员秘密协助台湾打造自产先进柴电潜艇。廷米赫介绍说，多年来台湾在寻找和聘请外国专家方面颇具创意，美国迄今是提供潜艇专业知识的关键技术的主要合作伙伴，今后应该吸纳更多国家加入，譬如能够制造优秀潜艇的日本可以有更深的参与。廷米赫又表示，自造潜艇计划有其必要性，台湾、美国和日本的潜艇虽然无法阻止解放军入侵，但是构成强大的威慑力量，在海峡巡逻的潜艇使用背景声音作为掩护，以保持持久性和危险性，可以将使到关键的解放军运输船处于危险之中。他又补充说，反潜战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军海军的弱点，可能不具备最优质的装备和训练来到发现和消灭台湾的潜艇，相比之下，台湾潜艇将具有熟悉周围水域的优势，尤其是台湾海峡对于追踪潜艇非常困难，因为它充满背景噪音，有助于潜艇无声地隐藏。但是廖宏祥认为，台湾国产潜艇的前景并不乐观，除了缺乏设计和 製造經驗之外，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還面臨進度延誤和成本超支等的問題，而且潛艇部隊保衛台灣的成本和有效性值得懷疑，潛艇作戰還需要多年經驗和操練，戰鬥力並非一蹴而就，解放軍越過台灣海峽必然會受到空中海面和水下反潛力量的護航，這些會降低台灣新建潛艇的效能。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